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野草与马铃薯。有一个种马铃薯的农夫，总是很小心计算栽种的时间及气温，因为马铃薯很怕热，对温度很敏感。这一年夏天天气炎热，气温偏高，所以农夫决定比预计栽种时间晚五天栽种，就是为了怕马铃薯在高温的土壤里面待得太久会酸坏。栽种之前，农夫照例先把野草除尽，避免野草妨碍马铃薯的生长。但这年的气温偏高，野草容易蔓延，所以农夫在栽种了马铃薯之后就小心翼翼，不让野草再冒出来。但就在接近马铃薯收成的两个多星期前，农夫发现烈日高温让野草又毫不客气地冒出头来，并且迅速地蔓延到整片的马铃薯田。到底要不要再把野草拔出来？农夫犹豫不决。如果除野草，一定会伤到土壤里的马铃薯；如果不除，野草就会抢去马铃薯的养分，让马铃薯发育不良。唉，真是两难。在此相比，他为此相当的烦恼，不断向上帝喃喃祷告。那个星期天，农夫可叫他做礼拜，牧师以麦子和稗子来讲道。牧师引用了耶稣的话说：“让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吧，因为你们拔出稗子的时候，恐怕连同麦子也拔出了。”农夫于是决定把野草留的。他告诉牧师：“上帝提醒了我，如果现在除野草，恐怕会伤到家属的马铃薯，倒不如留的，让它和马铃薯一起长，反正马铃薯快采收了。”收割的时候到了，却传来一则坏消息：泉州卡车司机大罢工，顾不到驾驶收割机的司机，马铃薯的采收工作要延后了。然而马铃薯留在酷暑燥热的土壤里面不采收，肯定要被热坏了。农夫心里一阵着急。有一天，农夫焦虑地去观察他待采收的马铃薯田，一眼望去，只见田里覆盖着整片的野草，就像地毯一般。原来夏暑的燥热让野草迅速地滋生蔓延，又高又长的野草已经茂盛到绵延一片了。农夫动手挖了几棵马铃薯，发现野草覆盖下的马铃薯居然保持完好，并没有被热坏。原来野草且阻绝了日光的燥热，提供了庇护，降低了土壤的温度，马铃薯在野草的保护下得以幸存。农夫大呼不可思议，他原来视野草为敌人，现在既然成了保护马铃薯收成的恩人。朋友，有时不利于我们的敌人，勤快改变却能成为越救我们的恩人；有时看似麻烦的阻力，却会意想不到成为有用的助力。因为上帝帮助一人，有时也用恶人作为他的工具。我们若能得饶人处且饶人， 说不定人家在发便的时候也会对我们得主人处且主人，就像故事里的农夫饶了野草，到头来反而成为意想不到的庇护。如果当时农夫坚持斩草除根，不大可能损坏他的收成，之后也得不到野草的折毁。人生旅途中其实也处处充满的吓死的情景，你若知道八九时将来能成为你的爹舅时，你还会将他挪开吗？若你认得眼前的阻力看来会成为以后的助力，你还会坚持要给他消灭吗？面对障碍，何不轻轻杀过就算了，何必太过执着呢？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渴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，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致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18集，跟关会谈的做朋友。
大力大歌迷记载在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，马太福音9章18到26节，路加福音8章40到56节。虽然耶稣出来传天国道理的时候，他帮助了很多人，尤其他以慈爱怜悯跟人接触，以他从父神得到的力量行神迹，有疫病赶鬼，很多人呢得到了祝福啊。这是耶稣带来信仰的真理，反而对一些宗教领袖来说，耶稣的训诲和学识挑战了他们的地位，所以呢那些宗教领袖是不欢迎耶稣呢，后来甚至想谋害他。我的名字叫亚鲁，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当个主管。是呢，犹太人喜欢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神，但是呢由于路途遥远，所以大部分犹太人是在几个主要的节期才会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去。在平常的日子里，我们就会去所在的小区的会堂去祷告休息。可以说是会堂呢是我们犹太人生活主要的公共场所了，当然呢也包括公共崇拜在内呢，举行集体活动主要的地方。我在这里当主管，自然会跟一些宗教领袖、法利赛人以及研究圣经的文士有频繁的交往，在观点与立场上难免会跟他们有相近，因此呢当时的我对耶稣还是有点意见呢。只不过呢我最近遇到极大的麻烦哦，我想克服对耶稣负面的态度，因为我要去寻求他的帮助。事情是这种呢，我那宝贝女儿啊生了一场大病，我找了很多名医来诊治她，只是有恃无灵啊。
一看女儿呢命出一些，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把最好的希望放在了这位能够医病解困的夫子耶稣身上。本来我可以早一点来找他呢，赢得我的社会地位和宗教立场，迟迟啊拿不定主意，我必须要放下身段来千般的祈求耶稣的帮助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从一个叫格拉山的地方回来，到了加利利海的北面，我头一的跑去见耶稣。离开家前，女儿的病啊越来越严重了，我心急如焚，于是我几乎是跑着步去见耶稣呢。当见到他时，我一个劲的匍匐在耶稣脚前，生怕耶稣不理睬我。我真的很爱我的女儿啊，由于爱女情深，我不得不顾自己的身份和面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匍匐在耶稣脚前求他。我再三的恳求耶稣，情辞迫切的直求耶稣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安稍在她身上，使得痊愈，能得以活了。想不到耶稣真的愿意到我的家来，要来看看我这个可怜患了重病的女儿。但是为着耶稣的人很多啊，耶稣走的又慢，我的心越发的急得不得了。路上呢又遇见一个患了血痨病的妇人，耶稣停下来跟他聊了几句话，结果呢他就得了医治。正当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家里的人啊奇迹百坏的跑来，在我耳边说，哎呀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。李世杰，我整个人拦住了，真的太迟了吗？哎，就算没有这位妇人得医治的主意，我的女儿实在是病得太重了，我很懊悔啊，为哪呀我不早点去找耶稣呢。我亲眼还看到耶稣医好了这位妇人的血痨病啊，假如我早点来，我的女儿一定会好起来呢。哎呀，可是现在太晚了。耶稣听见我家仆带来的坏消息，他转过身来对我说，
不要怕，只要信。
他坚持要去我的家，为了能赶快去，耶稣就让围着他的人群散去了，只带着他的门神彼得、雅各布和约翰一同去，不许其他人跟随他。很快呢，耶稣他们来到我的家里，看见那里啊乱麻麻的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。雅鲁家的人已经请来了锤手，就是为了听女送别的仪仗队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为只有12岁的小女孩离世而大声哭喊，场面啊十分的哀伤。我也忍不住呢大声的哭了，在乱嚷的混乱中啊，我竟然听到耶稣说话。我不确定他是对哪个人说呢，
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
在场的家人对耶稣所说的不以为然啊，明明已经断了气，医生也诊断是死了的人了，竟然说小鬼诺只是睡着了。大家都为这话嗤笑耶稣，耶稣把那些不信的人都撵了出去，就带着我和太太还有几个一同来的门徒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
大力大歌咪，
发出来就是说，
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
妹妹，我那宝贝闺女啊，历史从床上起来，还在房间里慢慢的走动，我却惊讶的站也站不稳啊，感到非常的惊奇啊。闺女已经12岁了，作为父母啊，但我以为会失去我那掌中明珠，她却好了起来，甚至可以有力气走路啊。何等的奇妙啊！耶稣切切地嘱咐我们，不要让人知道这事，接着还吩咐我们给他东西吃。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的错事啊！我曾经跟宗教领袖对耶稣抱有负面的态度，但是我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愿意谦卑下来，呼求耶稣的帮助。他不但没有拒绝我，他还去了我的家，把我的女儿从死里拯救回来。我更加感激耶稣的是，他让我明白，他就是生命之主，他赐下生命，他开启了我的心，让我相信他的慈爱和怜悯。我曾经视他为敌人，如今他却要做我的朋友，我的心深深的被打动了。能有这样一位蛮有能力的朋友啊，是何等的有福分啊！一切奉完有耶稣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静心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萨拉博士用深入切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给了97条生活指南，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，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，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、亲近神的引导。萨拉博士说，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，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。当你在困境中，他应允赐你平安，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。我是刘帆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最佳投资的指南：献上自己给耶稣。今日重点金句：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呢，必杀掉生命；凡为我杀掉生命呢，必救了生命。路加福音9:22-24。有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，名字叫做苏格拉底。 这位哲学家呢，因为了解自己那一句名言而闻名终身，乃至闻名到今日。苏格拉底告诉我们，人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，也是很困难的。对自己的认识是那么重要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，但越是认识自己，越是了解自己之后，越不感觉到快乐。为哪样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当认识到自己的很多缺陷，很多人性的软弱的地方，我们会很困惑，甚至觉得痛苦，因为发觉自己无能为力，没得办法去改变它，甚至不想说是我们人性的弱点，就比如说是我们身体上的弱点，都是让我们自己有时还会很困扰，就觉得为哪样我不能让自己更健壮一点，为哪样别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反而做不到。你不是不能正视自己，而是当你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时候，却不能接纳自己。所以了解自己、认识自己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要接纳自己。我想很多人连第一步都还没走过来，你要喊他接纳自己，那就是根本无稽之谈了。那么说到接纳自己，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一个快乐的来源。如果我们不接纳自己，那么你想想看，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跟自己相处，都需要面对自己，要是我们一直不喜欢自己，那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吗？其实如果从圣经中来看，我们也要学耶稣一样呢来爱我们自己。对于耶稣来说，对于上帝来说，我们人根本是不可爱的，因为人身上有太多的罪行，太多的软弱，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，而且把我们看作独一无二的宝贝来爱我们。所以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将他的爱来告诉每一个人。所以耶稣才说到要献上自己。我们之前说了两个，一个了解自己、认识自己，第二个是要接纳自己。那么耶稣说到的这个献上自己又是哪样程度呢？其实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耶稣的教训能献上自己，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前面两个，也就是认识和接纳自己。耶稣说，在付出中我们有所得着，在死亡中我们有那个生存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呢，必杀掉生命；凡为我杀掉生命呢，必救了生命。这句经文呢，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9:23-24。献上自己确实不容易。可能你会说，哎呀，我本来就有那么多的毛病，有那么多的缺点和软弱，神应该不喜悦我这样的吧，我可能也献不上自己。如果你那么看，那么就错了，因为神深深地晓得我们的软弱，神不要求我们是完美的器皿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下来，愿意被神所使用，那么神可以自己来弥补我们的那些缺失。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器皿，但是因为神他是陶匠， 他有能力来改变我们，用他神奇的大能使用我们这残破的身体来传扬他的荣耀。我们要明白，首先我们要愿意将自己献给神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献给他人。其实在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，在这个同时间，你自己原本的那个老我就得到了改变。伟大的传道人保罗将这个过程形容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确实，了解自己、认识自己是重要的。我们要明白自己软弱、自己的缺乏和犯罪。但是，一旦你意识到这些，不是应该在那边自怨自艾、自我责备，因为你自己很难去改变这些现状。你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问题，要有所行动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将自己的这些问题都摆上、献上。神悦纳我们的诚实和谦卑。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时候，神就会使用我们，将我们变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器皿。愿神祝福你。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，求你今天赐给我们。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，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。但是神又告诉我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。读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的心意，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